我们今天读的这篇诗篇八十五篇呢，它的诗题是写着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啊，灵长就是诗班的班长。那事实上可拉呢，在旧约圣经中提到，他们就是在诗班当中用唱诗来侍奉。你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啊，唱诗不是信徒唱的。旧约时代呢，是有立位人做诗班的，然后分成班次。那从大卫时代开始，他就设立的诗班的班长，然后有一些立位人是专门来在敬拜的时候唱诗的。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立位人分担的责任有的是要扛抬约柜，扛抬各种的器材，扛抬那个帐幕，所以整个那个会幕是搬着走的。所以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一直到巴勒斯坦这条路，就是立位人要搬，然后要看守。等到所罗门王的圣殿盖好了以后，立位人不需要来扛抬这些器具，那他们有什么职分呢？所以圣殿盖好之后，诗班这些立位人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献祭的时候，各种宗教仪式的时候，立位人他们有这个诗班的组成。那因此历代志里面就有提到圣殿当中大卫那时候所列的一些诗班的班长啦，还有列的一些这些各种立位支派的人，其中就包括这个可拉的后裔。所以在历代志上第六章里面他就有提到第六章譬如说31节，约柜安设之后，这时候是圣殿还没盖好，但是已经约柜搬到耶路撒冷了，大卫就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情，他们就在会幕前当唱歌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就分班次。那这里面有几个负责人啊，他列了一些子孙，譬如说33节，歌侠的子孙中有唱歌的希曼。但希曼是谁呢？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所以这位希曼，三位诗班的班长之一，就是撒母耳的孙子，撒母耳的孙子。那撒母耳就是撒母耳记上的那位撒母耳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呢，39节，希曼的族兄亚萨，亚萨也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前面唱了练了很多首诗篇都是亚萨子孙的诗歌，所以亚萨是三个诗班班长之一。然后第三个是谁呢？44节，他们的族兄弟米拉利的子孙，在他们左边供职的有以探，以探是第三个诗班的班长，第三个诗班的班长。然后这个里面他特别有提到这个38节，可拉，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所以在歌侠的子孙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独特的人希曼，可是歌侠的子孙当中很多人其实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因此这首八十五篇一开头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歌。那他们就是从所罗门王时代一直到写这首诗篇的时候，这首诗篇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很可能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写的。被掳归回大概是公元前大概530几年的时候，那么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980年的时候，所以中间隔了300多年。所以可拉的后裔本来就是在诗班里面唱诗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很多可拉的后裔也写了一些诗歌，在我们的诗篇里面很多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像85篇是可拉后裔的诗歌，87、88、89这些都是可拉后裔的，或者是89篇就提到以探，就是刚刚提到三个诗班班长之一的以探，他们的后裔写了这些诗歌。那么本来在圣殿还存在的时候，他们在圣殿中是诗班的班员，参与侍奉，所以那时候的诗歌是由这一批立位人唱的，信徒不唱歌的。信徒人不唱歌的原因是，第一可能不会唱，不会唱，第二个这是在崇拜中专门的一群人。那到后来中古世纪以前的时候，在教堂里面是有一批 像天主教的神父哈，以前没有分基督教天主教，以前就有一批人是专门唱诗的，会众还是不唱诗的，因为当时中古世纪以前几乎大部分的会众是文盲，那怎么唱啊？我可以念，但我不认识字啊，所以因此唱诗的都是在教会中有一批神父，他们有专门唱诗的。那什么时候会众开始唱诗呢？大概是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时代，那时候开始会众唱诗了。原因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天主教分家了，那马丁路德开始翻译圣经了，圣经翻译成德文了，德文。那么当时的民众大概 95% 以上不一定不识字，但是不会读拉丁文。中古世纪以前，全欧洲所有的语文是拉丁文的。那么你平常讲话可以讲英文、讲法文、讲德文，可是事实上没有德文、法文、英文的任何著作，全部是拉丁文的。所以你要记得，100多年后，就是马丁路德之后100多年，公元1620年、30年的时候，牛顿所有的著作全部是拉丁文的。你都知道他写什么万有引力啊，所有的论文他的微积分全部是拉丁文写的，因为当时写作的东西只有拉丁文的，而且他在英国写的一个拉丁文的科学著作在德国、法国都可以读，因为是全世界通用的，在西方世界通用的语文。那因此大部分的人是不懂拉丁文的，除非你是特别的学者。因此诗歌是用拉丁文唱的话呢，一般的会众不会唱。可到马丁路德，他翻译德文圣经，让每一个德国人可以自己读德文的圣经。那加尔文翻译了法文圣经等等。那之前英国人有丁道尔等等，他们就开始英文的圣经。所以马丁路德不但翻译德文的圣经，可是要把圣经翻译完，然后人手一本来读，也不太容易。何况德文圣经就算可以印，当时印刷术出来了，你要买得起。可是怎么样来传播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因信称义的真理呢？那就用唱的。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马丁路德以及当时的宗教改革者做了10000首以上的诗歌，所以他们是唱福音的。所以那时候是会众来唱，所以那时候开始一个运动，全部的人都来唱诗歌，而不是有一群人专门唱的。那那首诗歌都是用德文的。那即使很多的民众会讲德文，他也不见得有德文的著作，因为德文圣经没有出来以前，德文本身是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是没有德文的任何著作。所以德文圣经出来以后，才开始有德文的诗歌、德文的故事、德文的叙说文，怎么怎么说各种文体。所以在那个之前，德文是没有文学著作的，圣经是第一本德文著作，然后才开始有别的。法文也是如此，法文之前没有任何著作，直到加尔文的法文圣经出来了，然后所有的法文诗歌、法文的小说、法文什么，都是从法文的圣经开始有法文的著作。那因此诗歌当时就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所以我讲这个背景的原因，就是这些诗歌事实上是立位的人在圣殿中的诗班来唱，可是在崇拜中用的，崇拜中在敬拜的时候他们要唱。那这首诗歌就是一首典型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背景呢，很多学者在研究，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非常可能的，大多数学者同意的，很可能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就是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波斯王朝起来，巴比伦王朝灭亡了，他们容许回到自己的圣地，于是回来了。回来之后，当然他们重建了圣殿，可是光景并不好。那如果你读圣经中，特别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就是这个时候的光景。所以人是回来了，头20年好不容易把圣殿盖起来了，城墙是破的，所以呢百姓还是困苦流离，然后他们所期望的一个复兴好像看了一点苗头，但是又好像没有真正实现。在这样背景之下，诗篇85篇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是已经好像有一点希望，可是又好像没有希望。好，这就是双城记，那个英国作家狄更斯很有名的双城记的序言所说的。 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又像是毫无希望的秋天。在我面前好像万事俱备，事实上却好像一无所有。所以两种的情况同时存在。所以他一开头第一到第三节，这个诗人可拉的后裔呢，他是用回顾的方式来说的。耶和华啊，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事实上第一节的已经，如果翻译成曾经也许更恰当一点，因为它的原文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是不是完成式，是一个过去式，因为这样的话才会跟第四节好像这个看来有点矛盾，因为第三节说你已经收转了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可是第四节又说求你的恼怒要向我们止息，好像没有止息，可第三节说已经止息了，所以如果是已经，现在又好像没有，不是有点矛盾吗？但如果是用过去式的意思，就是说你过去曾经向我们施恩，过去救回了我们被掳的雅各，你过去赦免了你的百姓的罪过，你过去遮盖了他们一切的罪犯，你过去收转了他的怒气，但是现在第四节就变成现在我们现在的光景不一样，我们现在好像你还在你的愤怒之中，可是过去你曾经饶恕了我们，你收转了你的怒气，可是现在求你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吧，懂吗？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很可能第一到第三应该是用过去式在回顾过去神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救恩。所以特别是我提到了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在归回的那一刹那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是你曾经向我们施恩，你把我们这些被掳的雅各这些以色列人救回来了，你把我们救回来的时候是表示你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你遮盖了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而且你收转了你发的怒气和猛烈的怒气，所以你才让我们回来的吗？不是吗？所以前面三节是一个回顾，所以他回顾的时候主要是回顾神整个的施恩，整个的赦免，整个的一切的这些方面的恩典。他回顾的不是说神啊，我们当年是多么一个富强的国家，现在怎么沦落到这种情况呢？他讲的不是国家的过去的繁荣兴旺，他讲的是过去你曾经向我们施恩，而且这个过去很可能是不久的过去，但如今情况改变了，好像我们在你的烈怒之下。对，第四节开始这个诗人发出一个呼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对，第四节它是一个呼求，事实上到了第七节这两个前后是一个呼应，也是一个呼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而第五第六节是用问句，一连串三个问句来好像发出一个所谓的哀歌。第五节是说，你要向我们的烈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流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啊，这三个一连串的问题，就是说，难道你遮掩不看我们所有的痛苦吗？你好像你的烈怒是无穷无尽的，一直向我们发你的怒气，一直到万千千代代吗？主啊，难道是这样吗？啊，当然，答案是，主啊，应该不是这样吧，这个意思。但这个是一个哀歌。但是在这个三个问题的前跟后事实上是一个祈求。对，第四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回转这个字哈，英文通常都是翻译成restore 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或者翻译成复兴。搞电脑的人都知道，常常你的电脑 crash 的时候你要怎么办？Restore 要回到那个，我有时候电脑一下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他可能有时候他在 download 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那一 download 下去就把它整个搞乱了。那怎么修？一个办法就是 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你download了一个新软体了，所以现在有这个情况了，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回到吗？我就 restore 回到当前我还没有装这个新软体以前的，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就恢复一下状况。那最近当然我的电脑是一塌糊涂了，整个就是啪，整个那个 hard drive 就完蛋了，所以必须换一个新的。 restore 是回到过去的某一个点，那其实好像原来是说回到原来那个点，那个点可能是一个兴旺的时候，所以 restore 可以说翻译成复兴或者恢复。那其实这个回转这个字第四节跟第一节曾经用的一个字中文翻译不一样，叫做救回，那个字的原文也是 restore。 所以第一节实际上可以翻译说，耶和华你曾经向你的地施恩，复兴我们这些被掳的雅各。因为我们原来住在巴勒斯坦，住在耶路撒冷，我们被掳到巴比伦，我们被 restore 的时候，我就回到我的原来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就犹大，所以因此算是回归，所以地方的回归，但是也是一个属灵光景的回转，回到原来的那种正常的状态。那因此第四节所说的回转跟第一节是有个回应的，求你使我们再一次回转吧，你曾经让我们回转，现在让我们回转吧。但是当然这个回转，有的学者在研究说是谁向谁回转呢？在中文的翻译是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是我们在当时来讲是犹太人，以我们今天来讲是我们的信徒要转向神，然后好让神向我们的怒气呢止息，是我转向神。但是也可能是拯救我们的神啊回转向我们吧，就转向我们吧。那个转向你就可以了解哈，在圣经中常用一个描述，神的脸向着谁，那个人就是蒙恩的。神的脸如果转开来不看他的时候，那个人就是遭殃的时候。你管教孩子你就知道了，那很小的小孩如果不乖的时候呢，你也不必要打他，不必要骂他，你就不理他，然后小孩子就知道了，糟糕了，然后妈，你一回头看他了，他就觉得 OK 了，没事，你不理他了，怎么样看看天看地，就不看他，他就知道说天塌了，你知道吗？哎，剩下就用这样的描述，什么时候的脸转向你，那时候是蒙恩的时候。当神转脸不顾你的时候，他也没打你没骂你，他就转脸不看你了，那就是你要遭祸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回转就是神本来是脸转开来不看你了，回转，当神回转向着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就是蒙恩的时候，也就是祝福的时候。所以圣经上有时候用一个字叫做神向你仰脸，仰脸就好像抬起脸来，仰脸不是这种高傲的不看你的意思，仰脸是正视，好像你脸正对着你向你仰脸，就向你施恩。所以在过去祭司祝福的时候就会提到说愿耶和华向你仰脸，就这个意思。但是当神在怒气之中的时候，神就转脸不看你了，那就是好像说不顾你了，由你去了，你想做什么做什么，神不管你了，袖手旁观。但神转脸向你的时候呢，那就是神再一次蒙恩的时候。所以这边的回转是我们回转还是神向我们回转呢？当然我们的翻译并没有错，强调的是我们的回转，但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也是神向我们回转的时候。所以在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他在说什么，最后一句话就提到，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六节也是旧约的最后一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人向神转向，神向人转向的时候就没有咒诅，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咒诅。所以呢，他是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个转向就这边所谓的 return。 那 return 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悔改，但是也有的时候这个意思就跟 the restore 是一样，恢复这个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应该是相亲相爱的，可是当儿女背逆不孝的时候呢，父亲就转脸，转脸的话呢，那儿女就可能受苦了，遭殃。到一个时候，神在末后的时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转到临到以前，有先知被神差派下来，以至于他能够帮助百姓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向这位神，神的心也转向他的儿女，对 turning around 转向。所以这边诗篇八十五篇第四节提到说，他这个祷告，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向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所以这是一个祷告和祈求，祈求神的复兴。你看教会的历史哈，两千年来的历史，远的跟近的，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在整个旧约历史中也是这样记载的。第一，神用一些人，不必太多，神从来不用多数的人，神用极少数的人扭转一个时代。刚才所念的马拉基书是什么？神要差派好像以利亚那样的人，他来会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正如上次我们提到诗篇八十三篇的时候，我也好像提到，我说撒母耳，撒母耳这一位神所重用的忠心的祭司，一个人扭转一个时代。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干脆转眼不看，不讲话了，没有先知，没有信息，直到撒母耳兴起，那时候还未成年，所以圣经称他为童子撒母耳。神找到一个撒母耳了，正开始说话了。于是从最北边的但到最南边的别是巴，全以色列都知道神兴起的一位先知撒母耳。神开始说话了，那个时代开始复兴了。所以第一个王扫罗王撒母耳高利的，第二个王大卫撒母耳高利的，整个时代改变了。神好像用少数人。四世纪的时代，神用了一个基甸，基甸号召了三万人来打，就神说太多了，最后只要三百个，招了三万，神只要三百，1%。可是三百个人不但打败米甸人，复兴了以色列国家。所以整个历史当中，神似乎重演这样的事情：神只要少数人，而且少数人能够扭转大局。但这少数的人乃是真正专心敬畏神的人，他们是可以改变。所以这个诗人的祷告，其实他是期望说使我们回转，但是很可能从几个人开始，从这几个人开始，然后整个事情开始转变。两百多年前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我今天早上还在想，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就从大学，牛津大学里面几个人，约翰卫斯理，他的弟弟 Charles 卫斯理，还有乔治怀特菲德啊，当然还有几个，最多不超过十个人。好几千人的牛津大学中，只有少数这几个人循规蹈矩，以至于同学讥笑他们，就称他们为寻道者 Methodist， 就是方方正正，就是我们中国古书所说的孔子教的君子行不由径，就是君子不走草地，懂吗？我们常常是切直线就过去了哈。君子行不由径，就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所以全牛津大学就那么几个不喝酒不闹事。牛津大学两百多年前跟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学，你可以说一样的烂，男女关系乱搞，喝酒闹事儿多得很。你不要以为牛津大学多么名校，两百多年前它就是名校，可是名校的学生没有一个像样，以至于少数这几个洁身自爱的人被全校的人讥笑说，这几个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后来他们成立的教会就叫做 寻道会，他们就说被讥笑的话，他们觉得哦是吗，那就笑纳了。所以 Methodist 本来是一个讽刺性的话，可是神就用了牛津大学这么几个学生，二三十年之后 三四十年之后，大西洋两岸，美国到英国，全部的属灵复兴就从这几个人开始了。所以神做事永远是有一个规则，神只要少数人，而且那些人他必须是忠心为主的。所以约翰威斯理开始的时候他也说，如果神能够给我100个人，除了神什么都不怕，除了神什么都不爱，我可以把英格兰翻一个身。神有没有给他100个？我不知道，我算不出来。可不可以来一个什么英雄榜 Hall of Fame， 然后100个？我知道的人，大概我知道的不够多，我大概知道个10来个，就差不多了，其他我都念不出名字来。很可能有一些是无名的传道者，但是是神忠心的仆人是有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约翰卫斯理他所需要的不要千军万马，只要有100个，我就可以把英国翻一个身。他可能没有100，但英国是翻了个身。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大陆烧得遍地烽火，英格兰就没有，不但没有，有属灵的复兴，政治的改革，经济的改革。所以欧洲打完了以后，法国没落，英国崛起了，因为这个属灵复兴运动带来一个属灵的根基。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应该有像第四节这样一个祷告。那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普世的教会的时候，包括在美国，有时候我看看我出生的台湾啊，每次回台湾都会近乡情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都好像不是我认识的台湾。教会也是啊，但是我不是只是来批评啊，我真的是有点像第四节所说的，神啊，求你复兴我们吧。如果我们单单，我不要说世俗的人怎么样，我是单单教会，单单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世代是黑暗的，希望不大。但是希望不大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但从神的角度来说，神能够使我们复兴，神也就能够让我们重新蒙恩蒙福。但是的确，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关心神国度的基督徒，真正是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的人，我们是需要常常有这样一种祷告，甚至是一种唱出像这样的哀歌。神啊，难道我们这样的光景会持续下去无穷无尽吗？我们终究不会复兴吗？这样祷告。所以100多年前，那时候美国一个大的布道家叫做穆迪，穆迪有一句去英国布道的时候，然后在某个地方碰到两个老太太，那那两个老太太参加他的布道会以后，那老太太当然是信主的了，然后那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就跟穆迪说，穆迪啊，我们两个人为了英格兰的复兴祷告了30-40年，我们现在终于好像看见了一点点曙光。穆迪，好好干，好好做，让神借着你复兴英格兰跟美国。所以这两个人是穆迪不认识的老太太，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说有这样的两个忠心的老太太。那老太太是觉得，我们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我们就每天向神哭喊，神啊，复兴我们英格兰吧。他说的复兴不是军事的，不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他要求的是属灵的复兴。然后几十年之后，当看见神用了一位穆迪，然后再开始展开布道的复兴运动以后，那两个老太太，我想她的心情大概就像当年见到耶稣做 baby 要去受割礼的时候，那个老西面是怎么说的？神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离去了，我可以死了啦，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你的救恩。那两个老太太对穆迪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等了30-40年，祷告了30-40年，终究我们好像看到了一点点了。没说的话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可以死而无憾，祷告了几十年，终于看到了神的回答了。但是那对穆迪的 震撼力很大哈，震撼力因为不认识他们。但穆迪当年他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怎么说呢？他从小很穷，所以几乎没有读过书。他小学有没有毕业？就算毕业是勉强毕业了，至少小学以后是没读过书的。那小学有没有毕业都是一个问号，我到现在都不确定他小学读完没有，太穷了。那后来呢？总而言之，他也很努力的奋斗，最后到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卖皮鞋的，他是一个销售员，在芝加哥。那事业做得还不错，不错的意思并不等于他变成富翁啊，他只是做得还不错，至少生活没有问题了。但他就是一个满腔热火要传福音的，他常常在芝加哥街头随便拿个肥皂箱站起来就在那边布道。有一次他们布道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就说：“哎，老兄，要讲布道哈，把你英文学好。”什么意思啊？这个美国人不会讲英文啊，就是文法错误嘛。我们学英文你也知道，我们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有时候讲太快，哒哒哒哒讲，主词是复数的，动词是单数的，这种之类，过去式、现在是混着用等等，这也是文法不对嘛。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不会，美国人也是会的，他天生也不是会讲的，对不对？哗啦哗啦讲一篇道，后面就讥笑他说英文都没学好，布什么道啊？穆迪一句话就回去了，哎，你英文这么好，来上来你来讲。他英文很好，他没有布道的热忱，不想传福音，对不对？他是有传福音的热忱，可就是说，你知道。学问不好，知识不好，讲错话都有。像我们中文你会讲，可能词不达意啦，或者这个成语都乱用啊，乱用成语啊，都会嘛。我们中文成不好的会这样子啦。那穆迪当时是这样起来的。然后他在美国后来种种原因，后来还不卖皮鞋了，就开始布道。他在芝加哥街头，他自己是麻州的人。他是麻州出生的，可是成名的时候是在芝加哥。后来他在芝加哥街头，他每次在街头卖皮鞋干什么，就看到街头都是很多穷人家的那种流浪的孩子。他说这孩子在街头乱跑没人教吗？然后就失学，因为很多是穷啊怎么样。他就开始，那时候还没有当传道人哦，他在卖皮鞋的时候，他就每个礼拜天召集这些流浪街头的孩子，然后租地方给他们办主日学，礼拜天的学校，包括教圣经、教英文，那些孩子也是一样失学的。最高纪录，他每个礼拜天早上在芝加哥，他的中日主日学不属于任何教会的超教会主日学，他一个人管3000个，自掏腰包的。他是这样一个有传福音热忱的人，后来才慢慢成为传道人。真正成名的那一次，就是他去了英国。他去英国布道，去英国的时候，英国没有人知道穆迪是谁。可是就在路上，那两个老太太跟他说了：“我们为此为英格兰的复兴祷告了30-40年了。我们听了你的布道，我们就知道你就是神准备要派来的仆人，好好的为主所用。”所以对穆迪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说：“我是谁？”但是没错，那一次在英格兰的布道是穆迪名声传回美国，后来成为19世纪末全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他死于1900年，或者说1899，好像是1899年圣诞节过后几天，所以几乎就是年度交接的时候。有人说他一生可能带领至少50万人信主。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台，没有大型传播工具，他就这样一场一场讲。神可以用少数的人复兴一个时代，但是必须有很多的人能够发出像这样的祷告。85篇第4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好让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第7节，耶和华，求你让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若是有更多的人像那些老太太一样，她没有什么口才，没有什么机会成为神直接话语的出口，但他们成为默默的祷告的勇士，时代是会复兴的。神虽然用了几个可能在镁光灯下的特殊的人物，可是这个人物的背后可能有一群人，正如神对以利亚说的， 以利亚是在镁光灯下带来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关键的先知。可当他蛮有挫折感的时候，神对他说，以利亚，我为我自己的名在以色列人当中保留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7000个很可能就像我所说的代祷勇士，他们是隐藏的无名的传道者，或者无名的神的中心的仆人，镁光灯下只有一个，但神绝对不会只用一个人的，而且单单这个人他也不见得能够成就什么大事。可当这个人的背后有一群的弟兄姊妹能够像这样子常常为教会的复兴祷告，这个时代就有希望。那如果连这样的祷告的人都没有的话呢，那那个时代真的要像四世纪一样黑暗的时代，神就言语稀少，神就静默不言。所以在世界各国每一个时代的复兴，如果你去研究每个时代的复兴历史，你都会发现同样的轨迹。神让一些人为着时代的复兴在那默默的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继续了很久，好像那个火就引燃了，然后最后可能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开始复兴的火就开始燃烧了，但是绝对不是某一两个有特别恩赐口才才干的人被神所用，然后事情就开始了。这个人的背后有另外一群人，而那群人可能是长时间的为复兴来祷告。那我刚说的第五第六节，他用一连串三重复的一个问句向神发出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哀告，好像哀歌形态的。神啊，你要向我们的发怒直到永远吗？你要把你的怒气延续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但答案是不是。我相信神你不是要这样子的，你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的回转，我们的回转就带来你的回转。最特别的是第八节，因为第八节的特别跟前后文来看起来有几个特别。第一个他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整个诗篇85篇只有这个地方用我，前面是什么？我们，对不对？称呼神的时候都是你，而在第八节称呼神的时候是他，所以我们变成我了，你变成他了。然后当然最后也提到说这些圣民他们不可再忘记，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主要就是主词跟对象的一个改变。那第九节之后你注意看哈，第九节之后提到神的时候都是他的救恩成了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但是主词又回到我们了，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第12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但是神呢还是他。第13节，公义要行在他的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为什么有这个转折？其中有一个原因，你知道祭司有一个祭司的角色跟责任哈。在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全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后来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信徒人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有祭司，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哈。可是常常有人误解这句话的意思，误解是什么呢？我常警告做牧师的哈，你教会里面有哪一个人常常跟你说，牧师啊，哎，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哈，所以呢，你是祭司，我也是，你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小心一点哦，那就是教会当中的乱党、造反派的头子、红卫兵，将来如果你会死，就死在这种人手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很多人误用人人都是祭司什么意思？以为人人都是祭司，就是说，哎，牧师可以做了，我也可以做。我没有说不可以做。我们将来到天堂，我们跟牧师一样，哎，这也没错啊。到天堂的时候，什么牧师不牧师，在神看来都是他的子民，这没区别的。 可是不等于牧师该做能做的信徒都能做。什么意思啊？那人人都是祭司，是人人都可以去讲道，是不是教会里面找采取民主啊，每个人的声音都一样大啊，反正一人一票啊，牧师你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祭司。你没碰过哈，我在 Boston 就碰过，但不在我们教会了。以前有一个家伙呢，被人家告，不是法律上的告了，被人就在抱怨。这位是台湾背景的，背景怪怪的，反正他讲了一些神神秘秘的。哦，他是台湾 FBI 的什么调查局的什么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最喜欢收集女生的电话，常常半夜十二点才去打电话骚扰人家了。说骚扰就是说，哎，你好，你问好不好？你为什么十二点钟去打？而且呢，他又不跟你不太认识，碰到人刚问两句话就是给我个电话。那因此很多姐妹就开始很不安嘛，我就召见这位弟兄。我也知道这个人来路不简单呢、啊，所以我带了好几个人呢、啊，还有别的传道啊，那个青少年的传道也来了，谁谁谁，然后就问起这事情来的时候，讲讲讲讲到后来，这一位，我都不会称他为弟兄嘛，他算是弟兄嘛，他就说詹姆斯，别以为太神气，我也是牧师。我说你什么牧师？人人都是祭司嘛，所以你是牧师，我也是。我说谁暗恋你的？我自己暗的。好、哦，他就用这句话，人人都是祭司啊。当然，最后结论我就过程都不讲了。最后结论我就说，老兄，我没叫他弟兄哈，老兄，我警告你，从此以后不要踏足我的教会，你要踏进大门，我已经通知 Lexington 警察局，你只要踏进来，我就 call 911，有胆。你就进来，从此这个弟兄，这个老兄消失无踪，去哪儿我不知道，可能去骚扰别人了吧，他也不来了啊。这只是一个题外话。什么叫人人都是祭司？祭司有一些细则，他的特殊职务不是人人都能做。所以同样在民数记，你就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有一个人叫可拉，一个叛党，他们有250个利未人跟摩西亚伦来争取祭司的地位。你能到会幕献祭烧香，为什么我不行？你们高举自己当做特权。摩西怎么说？摩西跟亚伦没有拿起他的权柄，他把代表权柄的那个拐杖放在地上，俯伏在众人面前说，愿耶和华在当中仲裁。耶和华说，叫这250个人拿着香炉到会幕门口集合。拿着香炉，不点香不点火，亚伦也跟他们在一起，所以250个加亚伦。最后神降火在亚伦的香炉里，但另外火下来的时候，把那250个叛党当场烧死，不得了。所以那天神耶和华宣告啊，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永远为祭司，别的人即使你是立位，因为亚伦也是立位支派的，只立位支派当中某一个家族，别的人你不要妄想得祭司的这个职分，这是我定的，耶和华定的，不是摩西亚伦去抢来的。用神用这样神机骑士来显明，那好像又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咯。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呢？祭司在做什么？祭司在摩西的时代进入一个会幕活动的一个圣殿会幕，后来是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到那个会幕的后面有一个叫至圣所，因为约柜摆在那里，所以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他会先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然后代表百姓就进入会幕之后的至圣所，在那个约柜前面献祭。然后在这个摩西的时代呢，神会在那边跟大祭司，如果有什么信息要传递的话啊，摩西常常是这样，会幕就是跟神会面的地方。所以当他献祭的时候，包括献赎罪祭， 是代表百姓向神献祭。当他向代表百姓向神献祭的时候，如果还要跟神说话，他要祷告怎么祷告？神是什么？你，对不对？神啊，你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代表是百姓，所以主持一定是我们，对象一定是你。好，在圣殿中所有的事情做完了，出来百姓在外面等着。那时候祭司要做什么？祭司要有时候是对他们说你们，有时候是说我们，把自己列为群众之一。然后神是什么？他，耶和华说，他宣布什么？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是他，然后我们，可在会幕里只有你跟我们。所以第九节之后跟第七节之前就这个差别。之前的时候，这位诗人好像一个祭司的角色一样，他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向谁献出祷告的时候是我们怎么样，神啊你要怎么样，所以对神的称呼是你。第九节之后换一个，他已经是向会众来宣告神的心意，让他们明白，他教导百姓的时候，耶和华是他，他不是对神说话，他现在对百姓说话，这是他。然后呢，他还是用我们，因为这个诗人是把自己跟会众放在同一个地位上，他没有像摩西一样说你们怎么样，而是说我们。那其实我们今天做牧师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啊，我们，对，我跟大家是在一个同样一个地位上，我没有摩西那种权柄可以说你们怎么样，而是我们怎么样。如果有犯罪，如果有软弱，那是我们的软弱，而不是你们的软弱，所以用我们。但是神就第九节的时候是个他，那第八节是一个转折点。因此这个转折点里面第八节就变得很重要了。这一位诗人他几乎是一个先知祭司的这个身份和角度，他说什么呢？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被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在我转去忘形。所以他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转折是整个诗篇中唯一的一次他用我，好像一个自述一样。从这个前面是代表百姓向神献出祷告，后面是代表神向百姓说话，这个转折点当中是突然插入一个诗人自称，我呢，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他必应许。换句话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神会有恩典，有祝福，有应许，有教导，是来自于耶和华所说的话。他没有说梦见了什么，他没有看到特别的异象，然后耶和华说这样，他不是用那种旧约中先知的身份，先知有时候会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个诗人没有这样说的，他没有用这个身份，他相反的是从神已经启示的已经说过的话里面，我要重新再好好的听，因为神的应许在他的话语里，懂吗？这个角色是一直在这里。那包括这样我说那个时代的历史就是以斯拉记啦、尼希米记啊等等，那像尼希米为百姓祷告，听说耶路撒冷残破的时候，他的祷告里面也是一样，他说你曾经借着摩西应许我们啊，或者说吩咐我们。对，我因为刚好今天早上我就在读尼希米记，一读他就是这样祷告的。他说耶和华，你记不记得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就用我们，因为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列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先知，我们犯罪了，甚至他跟过去的我父家，就是我的祖先，我们祖先犯罪以至于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我与我的父家，我与我的祖先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至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这神的应许啊，他没有说耶和华在梦中告诉我说放心我把他们带回来的，不是，他说是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吩咐这样的话，只要我们转向你，我们回转，我们悔改，就算是分散在四方，你要把我们带回来的，这是你的应许。神啊，让你的应许应验吧。这是尼希米的祷告，这是我们当要求神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一些恩典祝福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所以啊，怎么去找到这个呢？从神已经启示的话里面，不必去做一个什么梦。我说我对台湾的教会啊，有点感叹的。台湾最喜欢找人回来说梦，我说少做梦了啦，那什么梦？但每次哎呀，我就不要讲名字了，是哪里来的？每个人来都说台湾要大复兴，我看了20年没有一个复兴啊。那预言会大复兴的人也没有剖腹自杀啊，应许没有应验啊。但他都是说他有个梦，有个非洲来的说他在非洲就看到一个异梦，梦到一个番薯，然后到处问神啊，这个番薯是指什么？后来有一天看到台湾地图啊，就像一个番薯，他就来台湾了。那台湾就请他来啊，5星级的旅馆呢，特等舱哎，一来带30个非洲的、乌干达的，他们在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2等舱都没做过，做头等舱的，每一年都来，因为他梦见了番薯。然后讲了半天，台湾有真的复兴吗？我不是说我不希望台湾不复兴，但我说神的应许，神很多事情他会透过他已经讲过的话，所以你只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诗人怎么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或者说他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已经应许了。所以尼希米是这样祷告的，你告诉摩西的，若是我们背叛你，我们就会流离失所，果然我们是如此，但你也透过摩西应许了，若是我们回转，你要把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现在回转了，求主带我们回来吧。他祷告是这样，所以祷告的根基，他能够确信神会垂听这个祷告，不是我情辞迫切神就听，不是看到什么梦，我就是因为你说的话，你是信实的，你说的你必然会应验，就是信心啊。所以这个诗人他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这个平安这个字呢，在这段圣经出现过2次，做第8节，另外一个是第10节有提到平安。这个字我们多次的提到过，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耶路撒冷那个 shalom。 这个平安所代表是非常丰富的含义，包括和好、和平、平安等等等等的意思。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因为跟神关系的恢复，跟神关系的健全的关系，以至于得到所有的祝福。英文叫做 well-being 怎么翻呢？ well-being 就是 well-being， 什么东西都 well， 什么东西都好嘛，就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平安是无事就是平安，圣经说的平安远比这个还多很多。所以你碰到一个犹太人哈，犹太的医生、犹太的音乐家、犹太的教授，只要碰到一个犹太人，你叫所有希伯来文都可以忘掉，就记得这句话。Shalom， 你就跟他问安的时候，就跟他说：“教授 ，Shalom。”我看脸都开花了。犹太最喜欢这个字，有了 Shalom， 跟神的和好的关系，一切都搞定了。他是说，因为神所说的话，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可是，当然后面会提到，平安赐下有没有条件呢？有的。但神应许把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然后这个他们最后说他们不可再转去妄行，这个他们就指圣名了。神应许把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圣徒们，但是这些圣名却不能够，也不应该，不可以 再有转去妄行，否则你就自招咒诅哈，你说不可以这样。所以第八节是一个转折点，然后第九节到后面呢是提到两件事情。第九节他就提到说，他的救恩，这他当时神呢，神的救恩从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其中有一个重点在这里，他的救恩，他的救恩其实跟平安是有关系的。他的平安，他的救恩给谁呢？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就是说不远了，就在眼前了哈。可是只有敬畏他的人会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圣诞节的时候，天使报佳音。你知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天使报的消息是什么？好消息，但是不是给所有人的，有人拿不到这个好消息的哦。所以这个在路加福音记载，当天使这个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耶稣的降生，他说的话是什么？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荣耀只属于神的，人是不应当得神的荣耀，不能确夺神的荣耀。地上是有平安，可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不是人人得平安的。我们固然唱平安夜，希望人人得平安，未必保证人人得平安。得平安的是神所喜悦的人。那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呢？诗篇八十五篇的第九节，敬畏他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平安就归于你。当然第十节有提到公义与平安彼此相亲，所以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人可以得平安呢？当这个人拥有公义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提到我们盼望得平安，我们盼望得救恩，我们盼望得祝福，可是有一些先决条件，你必须是神所喜悦的人才会得平安的，不是平安就自动降下来，跟下雨一样就任何人都有，不是这样。所以第九节这个诗人的祈求，他的祷告是说，神的应许是什么？他有应许，应许要把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应许也包含他的救恩，离我们不远相近，但是是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所以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那个诚然那个字哈，在英文叫做 surely， 确定的那个字是在希伯来文的第九节是第一个字， surely， 确实地，他的救恩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所以把诚然那个字，如果你把它最前面去的话呢，更能凸显它的一个重点啊。因为神的应许它有一个规则，的确只有敬畏他的人会得到这样的救恩，得到这样的平安，然后荣耀住在我们当中，因为荣耀是指神嘛，神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十节跟十一节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对称句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一方面慈爱、诚实、公义、平安，诚实可以翻译成信实，神的信实，慈爱、信实、公义、平安，这四个都是神的属性。那这边所提到好像就是说神的特质了。那彼此相亲、彼此相遇，或者意思就是说这些特质是不能够分割的，就是说神的慈爱、信实、神的公义、神的平安不能够把它切割开来的。那我们曾经说过，基督教的信仰最特别的地方是神有不可改变的慈爱、怜悯、饶恕，他同时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公义信实断不以有罪当成无罪，就很严厉了。慈爱他宁愿饶恕，这两个是不可切割，那放在一块儿怎么办？因此就产生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最关键这个标志，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他不能轻易的饶恕，可他又愿意饶恕，那唯一的出路，神自己替我们承担罪本来该有的一个代价， 因此十字架是这样产生的，就是他的慈爱和公义不能够切离，必须并存，但彼此又是矛盾的、对立的。因此十字架就成为一个神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来完成他的公义，但同时表现他的慈爱。除此以外你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因此神的四个属性是彼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那我也多次提到过，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很多很相像的地方，都相信独一真神，都相信神是公义的，可是在伊斯兰教的信条中，阿拉不包括爱，他慈悲但他不是爱，特别不是舍己的爱，所以在伊斯兰教中没有饶恕。所以他的神的特质当中好像少了一块，少了一块以后他们没有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是没有饶恕的，没有赎罪祭的，因此没有一个人有得救的确据了。这个得救变成没有人有把握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的神是慈爱、诚实、公义、平安这四个同时连接在一起的。那十一节说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有的圣经学者是说，为什么讲到天跟地呢？就是铺天盖地，或者说涵盖整个天地之间，全部都是神的诚实或者神的信实跟神的公义，用这样来表达地跟天。但有另外一种的解释是认为，为什么从地而生？地上是人，对不对？人要活出信实的生活果子来，然后公义从神来了，就从天而降。也就是说，人跟神之间必须有个呼应，人要做点什么，天上才会掉下什么来。所以就好像说，人，我们前面提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平安呢？敬畏神的人，神所喜悦的人，他就得平安。所以平安从天而降，但是地上的人必须是敬畏神。那第十一节好像是说，人必须活出一个对神的信实，对神的信心，然后神的公义称义嘛，人的信神称义是因信称义，人信神称你为义。从这个天地，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能有这个意思。那我想这两个不一定要选择两个选一个，到底是充塞于天地之间，还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回应呢？我觉得这两个意思可能都包含在内。但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人特别是信徒必须用我们的这些生活来反映出神的特质，然后你才成为蒙恩的人。因为慈爱、信实、公义、平安固然是神的属性，任何真正的信徒他也必须活出神的属性。换句话说，信徒也应该是有慈爱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而且是带来平安的，他必须反映出神的属性，是这个意思。因此最后十二十三节他又回到神的应许，因为第八节就提到说神要应许要赐平安给我们，第十二十三节结束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来回应，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的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一定会，就是应许嘛。神应许把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要多出土产。所以这边提到我们的地，跟第一节提到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了恩了，就那个过去的，但是现在的、将来的，你要把好处赐给你的地，也是我们的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嘛。公义要行在神的面前，这个有人形容这个公义就像是一个君王要出巡的时候，前面就有人在前面，好像是一个使者，你知道以前就算一个小小的官出来的时候，前面都有人说让路让路这种之类的。那如果皇帝出巡的话，那更不得了了。所以如果今天有君王要到哪里去的话，那边马上铺马路。我想在中国也会啊，如果什么上级领导要到哪里去视察一下，马上马路铺得好好的。有一次我去北京，那时候是还没有奥运，前两年那时候奥运的那个一个团，那很多的竞争奥运要不要给北京还没决定的时候，一个团要来了，那天我刚好在北京， 我在北京路上走，他说范晓腾过两个礼拜就要来了，所以呢我在路上走就看到，哦哟，怎么那么快就铺草地了，你那时候北京的那个长安大街两边没有草地了，哦，绿的，他说喷绿的油漆，种草没那么快嘛，两个礼拜就要来了，采种上去马上怎么熟啊，对，全部油漆，然后这个他那个队从机场一出来就走长安大街这样走过去嘛，啊，走过去之后，但当时讲好了不能够靠近，因为你在五十公尺外看起来是绿绿的，以为是草地嘛，如果你看到旁边一看就呵呵绿油漆，这远远看这个看，这只能走在那条路上，然后等等这样，当然这是做假的了，但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皇帝出巡、高官出巡的时候，你前面在那边预备的人会干什么？预备，他这边用这样形容词，公义要行在神的面前，他的脚中是公义的，哦，好像铺个红地毯一样，他这边是用神的公义来为神铺路，哦，这很有意思啊。不过当后来到北京奥运的时候是真的种草地了，那时候是临时救急用的，赶快铺设绿色油漆这样，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前一个月来没有，我没有绿色了，怎么一来哇好厉害，我这个两边都绿了，后来他偷偷告诉我那是先涂绿油漆，啊，到两年之后已经申请申奥得到了嘛，得到之后那有两年时间慢慢搞了，那是真的就是绿草如茵啊，那是真的做的啊。那我就想到说，皇帝如果出巡，那前面的钦差大臣要先做什么预备工作啊，那当然马路的铺得好好的，什么都预备得好好的嘛，对不对？所以要去的每一条街可能都漂漂亮亮，但都是样品的给你看的，那不好看的，对吧？那个房子后面的是不好看。神如果出巡的时候，那前面要铺什么？当然不是什么红地毯，不需要。公义行在神的面前，他的脚中就行在公义之中。所以最后呢，我想这篇诗篇有两件事情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他为什么是八十五篇一开头用一个回顾呢？而且是感恩你曾经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呢，当我们为眼前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保罗曾经教导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用祷告祈求告诉神，这点我们理解哈。为什么用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诗篇八十五篇第一到第三节是这个意思，他先回顾过去已经神做的事情，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你回顾要数算神的恩典，你越回顾越思想，你就有没有感恩，然后碰到面前的难题的时候，你就会说，神啊，过去你曾经带过我千山万水，现在又来一个大山了，怎么过呀？不过你过去怎么带我，你现在还会继续带领我的，你的信心会加增。所以这个诗篇他为什么用回顾神的恩典来开始他的祷告？因为现在的情况光景显然不好，希望不大，容易灰心丧志，那因此回顾借着感恩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提升。第二个我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第八节他提到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然后他比应许怎么样，就是说神那种所谓先知性的预告啊，宣告，不管是对于个人的，对于教会的，特别是关于我们所期望的一个属灵的复兴，我觉得并不是来自于很多神秘的经验或者是梦，往往是神本身的话语，神本身已经教导了。那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神的话语经过反思，有一个深入的领悟，我想我们对于将来神要怎么做你就蛮有信心，你会继续不断的祷告祈求，祷告祈求，一直到这件事情终于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明白神的话语，然后去反思，然后进入我们的祷告中，也从我们的身上愿意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看到今天普世教会的光景，我们心里真的是有无限的哀痛，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责备，不是只是哀痛，让我们更能够变成一种 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相信主啊，你过去能够复兴你的教会，今天你仍然可以。你在寻找的是一群忠心的，愿意把生命摆上为你而活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忠心的仆人，为教会的复兴不断的祷告。也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一些需要被你自己来调整的，被你自己来改变，让我们都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好让你复兴我们，也复兴我们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